1911年10月10日晚9点，驻守在普望台工程第8营，打响了划时代第1枪，从此就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结束，新中国露出了曙光。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，因为这一年叫辛亥年，所以又叫辛亥革命。熊炳坤率领工程第8营的同志猛攻中和门，但是伤亡惨重，屡攻不下。正在这时候，南湖炮队的炮车开到了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南湖炮队怎么来的呢？第一次9月24他们接着通知，就准备起义。后来又听不着信儿，这些革命党人急的是擦拳抹掌。紧跟着听说宝善里秘密机关被敌人查获，而且把花名册、文告、军旗全都被抄走了，更加剧了大伙心中的不安。人们急切地盼望着什么时候起义，这总指挥部怎么老变化，这究竟为什么。他们不了解内情，难怪产生这种误会。10月10号这天的早晨，下了场雨，操场上净是水，当兵的也不能出操了。上级下了命令打扫营房，江明京就溜达出来了。这江明京也是身为管带负责人呢，手下管着好几百人呢，他就是革命党的代表。江明京很想摸一摸城里发生的情况，但是他身边老跟着俩人，这俩小子一对不是东西，表面上协助江管带工作，实质是湖北督练公所的督办铁锥派来的特务，监视江明京的一举一动。哎呀，江管带深受约束，全体同志都看出怎么回事来，他心里头更清楚。江管带心说，你不是看着我吗？好，我叫你们看不出毛病来。表面上跟这俩人嘻嘻哈哈，在一块喝酒，在一起谈心，一点马脚也没露出来。这俩特务天天到督练公所去汇报，铁中深感不满意，告诉他们两个人一定要细心的侦查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出毛病来。自从8月15中秋之后，这俩特务加紧了活动，索性他就住在兵营里头了，一个在江明京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是形影不离。最近两天是看管的更严了，江管带是心如火烧啊。这天下雨没法出操，打扫营房，他出来转一圈，打算找同志了解了解情况。嘿，这俩小子在后边是紧跟着不离开。江管带，到哪儿去？到前营转一圈，看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怎么样。好，我们跟你去。病后跟
也跟着去了，
但是他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将民兵都白给，自己失去了自由，他还有同志呢，他有个最有力的助手是左队的队官，叫张炳文，他把自己身上的事情都交给张炳文处理。这天张炳文正领着一伙人清理操场上的垃圾，干了一阵儿，当兵就累了，回营房去喝水。这张炳文就站在这操场边上四外观看，正这时候铁丝网外边来个小伙，见着张炳文了，一个劲儿的招手，张炳文就过去了，一看认识，是后街万春堂药铺的少东家。哎，他跟这少东家挺有交情，没事有个头疼脑热看看病了，还经常上那儿去，两个人没事坐在一块还喝两盅。他一看现在这个情况肯定是有事，张炳文就过来了。有事吗？啊，有事，有人找你，因为进兵营需要腰牌，他没有腰牌进不去，急得要命，来我们药铺等着呢，你快去一趟。哎哎，我这就去。张炳文瞅瞅无人跟踪丁梢，把这铁丝网子周起一瓢来，就钻出去了，一拐弯进了药铺了。到套间一看，认识，是攻城第八营的老汪，此人叫汪姓唐，是熊炳坤手下的一个士兵，穿着一身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在这等着。张炳文赶紧就问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有事，现在总指挥部有变化，根据指令上让熊炳坤同志为发动起义的总指挥。
哦，
另外我奉总指挥所差来通知你们，今天晚上9点钟我们同时发动起义，以攻城第八营的枪声为号，你们听到枪声之后迅速放起大炮以助声威，然后集合所有的炮队去进攻中和门，我们两路会师。总指挥交代的清楚，务必你们要办到这些事儿。为了跟敌军有所区别，你们千万记住，撕掉帽徽，反扣肩章，左臂缠白布，我们的口号是同心协力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记住。
张炳文记清楚之后，两个人马上分手了，他又顺着原道回了兵营。好容易盼着下晚5点，哎，有件高兴的信儿传来了，江宁京身边跟那俩特务家里有急事儿，这俩小子破例的提前回城了。江管带这下可恢复自由了。张炳文见着他，把方才说的话如实的都告诉他。江英京一听，把大拳头往桌子上一锤，太好，老子盼的就是这一天，都把人憋疯了。老张，马上下通知，请各营各棚的我们的同志开紧急会议。晚饭之后他们开了会了，江宁军做了如实的传达，张炳文做了补充，同时他们把平日积存的1000发子弹拿出来分散给大家。哎呦，大伙乐了，可盼到这一天。他 他们就等着九点钟枪声。但是在八点四十五左右的时候，就听见楚望台那啪啪啪咚啪，停停枪声，紧跟着又听见枪声大作。江宁京一步就跳到操场了，
同志们集合！
这些革命的同志是生龙活虎一般，全身戎装，全都到操场集合了。江宁京首先宣布，满清政府腐败透顶，别的咱不说，就对待士兵来说，一样的人两种对待。凡是骑兵，就是在骑的骑，也就是满人，可以开双桨。当官的吃得满嘴流油，可是对待我们呢，不但给的钱微薄，而且经常拖欠。就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就应当推倒这腐败的朝廷，建立民主共和国。如今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，同志们，大家干吧，黑暗已经过去，曙光就在前边，开炮！
是，
人们早把一门山炮拉到操场，上好了炮弹之后，对准天上，咚啪，炮声一响是惊天动地，把武汉三镇恨不能都震得颤三颤，摇了三摇，好像春雷一般滚过头顶。江宁京张炳文马上传令，把大炮的炮队准备好，拉着炮弹出发。妹妹说就没人拦着吗？有，这有当大官的，官越大越怕死。一平怎么的，炮兵造反了，我的娘的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早跑没影儿，就不是革命党人的，到了现在这一高兴也加入了革命党，纷纷把肩章反扣，撕掉帽徽，缠上白布，高高兴兴也参加战斗。几十门大炮都昂着头，用八匹大马拉着，轰隆隆，踏踏踏，是赶奔中和门。江明京为保护炮队的安全，特别选出100名精骑，这就是骑兵，全拿着马枪往来巡逻，毫不壮观。刚到中和门这，发现这里火光闪闪，战斗正激烈的进行。江明京从马上跳下来，很快找到了熊炳坤，一了解情况，熊炳坤一皱眉，这我们全得借助炮队的力量，我们城门打不开，交给我了，
大炮准备。
他这炮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那您还问吗？都是前年从德国进口最新式的大炮，18门大炮并排排好了，一声令下，火龙飞舞一般，这一下把中和门的城门都打飞了，把城墙打开一个大豁口，起义军呐喊一声，像潮水一般涌进武昌城，占领中和门。熊炳坤以总代表的资格马上传下5条命令。第一条，在战斗进行中，不准伤害老百姓，不准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第二，不准调戏奸污妇女，违者就地处决。第三， 今夜晚的战斗总目标就是湖广总督衙门及议会大楼四个大衙门，天亮以前必须攻占。这第四，必须消灭主力部队张彪的第八阵。第五一项，要求大家精诚团结，不准搞分裂。可熊炳坤呢，意思是好的，发表这五条也非常正确。当他签署了命令，后边落款，起义总指挥熊炳坤到寺外去给传达呀。这一下发生点意外，这人都犯这毛病。有人就问熊炳坤是个什么呢？原来总指挥不是他，不是蒋介石吗？是啊，听说参谋长是孙武，怎么又冒出来个姓熊的呢？有人知得底就说，熊炳坤呐，是驻守楚望台的攻城第八营的彭头。什么小班长？
嗨，没听说有这么一号。他有什么资格领导指挥咱们呢？
所以不服从命令。还有些人在这里混水摸鱼，坐观成败，是迟迟不动。熊炳坤不是个争权夺势的人，眼见发生这种情况，马上退后了。他找江宁经商说，大伙反应是正确的，你说人家谁了解我，说的也确实不假，咱们必须推选一位德高望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。我看老姜你当总指挥得了。江宁经一晃头，我更不行，充其量我无非是个管带，领导几百人行，这上千人，这我也不行，连个头都选不出来了。后来经张炳文提议，在咱们当中比较最有资历的，那就得说吴兆麟，干脆让老吴做咱这头头得了。吴兆麟还不干，过去他做过统治，后来呢辞职不干了。但是这吴兆麟一般人都知道，大家说你不干不行，吴兆麟没办法，勉强的当了临时总指挥。姜是老的辣呀，吴兆麟走马这一上任，立刻发布命令，军队以服从为天职，哪个蛊惑人心不服从命令，就地处决。特别是提醒大家，革命也得有纪律，革命也得服从指挥，如果调皮的话，是绝不能心慈手软对他宽恕。那人就是贱种。吴兆麟下达命令之后，一个个乖乖的，谁也不敢不听。占领中和门之后，沿着城墙往两翼发展，炮队进城，在蛇山上架了十门大炮，又在保安门上的架了五门大炮，中和门上也架了五门大炮。这三路的炮火猛轰总督衙门，火舌喷射着，大炮隆隆，惊天动地。时间不大，把总督府的嵌牙房房盖也给周飞了，也给打着了，刹那间就火光冲天了。熊炳坤呢，虽然不是总指挥了，但是他领着敢死队尖刀班，领着80人顺着大街是直奔都署。离这都署不到100米远，如果再使点劲儿，就占领了总督衙门。嘿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对面的城墙上、高房上、制高点上， 有人开了机关枪，这机关枪跟狂风暴雨一般射向起义军，这下打死不少人。熊炳坤实在顾不上去了，为了避免伤亡，率领着弟兄躲到酱菜园子里边，派人一打探，他摸清情况，闹了半天，对面就是最狠的那个敌人张彪的第八阵，三个营的兵力据守城墙，保护总督衙门。想对付张彪不容易，这小子手里握这支军兵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武器装备是优中之优啊，那是武汉三镇的保障，最繁重的一支武装啊。瑞成为什么对张彪另眼看待呢？原因就在这儿，张彪这小子也最反怒不过，他对革命党人就主张一个杀字。今天枪炮声一响，他马上拉队伍，占了有利的地形，在这跟起义军展开殊死的战斗。张彪居高临下往总督衙门对面一看，起义军死的满地都是，这小子乐的妈的，你们这些乱党分子敢反对朝廷，你们有几颗脑袋，打，给我狠狠的打。在他身边有个师爷，这师爷姓蒋，赶紧凑过来，哎，统治大人，卑职有件事情要提示一下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大人，打当然是对的，光打不行，还得要攻心战。
什么叫攻心战？
也就是说呢，通过喊话瓦解敌军，让他们一瓦解一分化，对咱们就更有利了。
这也是办法，那你就起个草吧，这事我就交给你了。
哎，是是是。这个姓蒋的师爷提起笔来腻了个稿，然后呢用纸壳卷个喇叭筒，找那嗓门洪亮的冲街声就喊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弟兄们不要再打了，你们这样做是要护灭九族的，朝廷深知你们都是无辜的好人，受了乱党的煽动，误入了歧途，这没有关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只要你们交枪，不究既往，要投降过来，还要官升两级，不要给乱党分子卖命喽！弟兄们过来吧，你可要知道，再不过来，等天亮之后，水陆官军一到，你们不备受敌，谁也活不了啦！过来吧！ 你说这宣传这东西可厉害，
他们轮流在城墙上喊话，下边人听得阵阵的。
你看有些人不是自觉的投身革命，是跟着起哄；还有些人呢，胆小，听见喊话之后，这心果然动摇了。有的干脆蔫溜了，本来很顺利的战斗，这一下直转急下，成了败仗。又撤回中和门，总指挥吴兆麟可气坏，
拎着手枪叭叭先毙了俩当头的，然后把衣服甩掉了，把腰里的皮带紧了以后，同志们，这是革命，革命就不要怕掉头。彭浦三等烈士怎么光荣牺牲的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？有不怕死的，随我来。他这几句话不要紧，震颤着人们的心呢。大家跟着他喊了一声冲啊，又二次冲奔总督官署。